好，弟兄姐妹早安。Yeah, 谢谢同工的分享。同工的分享都越来越好。我真的只是做一点补充就可以了。OK, 好，那今天生命记29章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神主动在重申一样事情，就是关于约这一件事，立约、盟约、神与人的一个约。其实你会看到所有的人与人之间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约。当一个人跟一个人没有任何的约在身上，那广东话就讲，不关我事，他怎么样，那不关我的事。可是当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约，家庭当然是一个约，娶婚约，然后有了家儿女，这些是一个约。当在同一个公司里头，我们有一个约，这是同一个公司里头的彼此在这间公司里头的圈约，在一个教会里头也有在教会里头的，我们同属一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约。所以我们看到说，因为约带来了关系，也因为约带来了一个的承诺，就是我有什么要给你的，你有什么要付出的，那这个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那从这一章里头，我用两个段落来看。第一个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看到神与人重立一个什么必胜的盟约。因为在这个约的当中，就表达了一些有关于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子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怎么样面对40年的旷野的生活，怎么样面对在沿途当中有这些所谓的当中特别第七节提到西十本王西宏巴山王二，刚好前个礼拜我们也特别思想到一个有关当时的一些巨人他们的巨人不只是形容上的一个巨人，他们是很具体的，真的是巨人。他们的身材他们的体型都比别人更高大，更强壮，更威猛。那所以就是说，当以色列民这一批为奴的，他怎么样子在一夜之间成为的神的军队，怎么样在一夜之间可以来胜过所有这些非常强盛、有军力、有军备的这些敌人呢？你会看到，原来都是在跟神的一个约的里面。那所以，当这里所说的，从第一节一开始，这是耶和华在摩亚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是在他和他们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 OK, 所以这里提到何烈山的约以外，何烈山的约就是西乃山的约就是那一个神刚刚把他们带出来了，然后立了一个叫做祭司的国度，然后也有一套神的律法。那这套律法就使到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个方向，有了一个标准，而这个方向跟标准跟一般当时的世代都不一样。而按照这个法则、这个标准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怎么样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啊！就从这边开始。那从这里里头就讲到他们所谓的40年的时间在旷野那里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破。那你会看到，包括当他们面对仇敌、面对征战的时候，战无不胜。在这一切的关系的里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叫做绑约，就是你跟谁绑在一起。那这个绑约这个字，其实我们过去都不惯用不常用。但是当我们这次七月份在跟香港刘毅上到那个邮轮那里的时候，是因为很多中国人在这个邮轮里头在做事情，所以起初我们一个字听得不太习惯，就是你的信用卡要跟那个你的身份绑在一起叫绑卡。那后来也听到这个所谓的绑约李约华牧师来到的时候也一直用绑约的这个字来形容。那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渐渐习惯跟明白这是中文的一个用词，就是当你把另外一个事情绑在一起的时候，那意思是说你碰到问题就不只是你的问题，也是他的问题。所以当这个盟约带来的是跟我们跟神绑在一起，神跟我们绑在一起。那换一句话说， 神是万有的源头，神是应许的主，他是赐福的神，他也是公义的神，他也是保护的神，他也是必胜的神。所以当我们跟他绑在一起的时候，换句话说，一切应许的祝福，一切的得胜也必然在那里。意思说，当你遇到仇敌的时候，其实你遇到仇敌，其实也就是仇敌遇到了你，而仇敌遇到你，其实仇敌遇到神。所以当仇敌遇到神的时候，你想谁会胜呢？当然神是必胜的。所以就看到在这个约上面啊，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产生跟神在一起，然后必然得胜。那当这个地方神说了先前有一个约，而如今为什么说到要重新立约呢？那这个是一来是对新的一代的人，过去经历过这个约的人是上一代，可是后来他们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的不幸、他们的种种的这些的怨缘，以至于神一再的提醒他们，以至于最终他们一个一个都进不了应许之地，而纷纷的死在旷野。那一直到新的一代，所以当新的一代又没有机会真正经历到跟神的这个立约，所以就有一个重新立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跟观念。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在我们教会的经历当中，我们也常常有体会那一种好像说有一些人信主一段时间了，或者是很多年没有去教会的，后来又再来了教会，你再问他你到底信主了没有，他们好像信，可是又好像跟神很远。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通常都会鼓励他，那你重新决志。无论你过去怎么样，当你决志的那一刻开始，其实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还记得当我在很多年前念神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神学院的院长也跟我们讲了类似的话。他说无论你过去信得怎么样子清楚不清楚、糊里糊涂，但是你这一刻你重新做一个立志决志的祷告，你重新跟神立约，我想这也就是一个让你很清楚知道，无论过去好像我讲不出我什么时候信主可是你就重新立下一个心志，至少你有一个很清楚，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约。那当我们教会开始有接触以色列，也去了以色列，那很多人就想在以色列那里经过约旦河，想在那里经历洗礼。那这个就有引发一个思想呢，那到底我们已经洗过礼，那可不可以重新再洗呢？那当然神学上有一种讨论，这个叫做什么重洗派。其实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从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已经洗过礼，你要再洗礼的话，那是一个可能因为过去不清不楚，或者有一些人甚至是在你受洗的时候是因为父母啊，或者因为有一些传统是有某些宗派是有幼洗好像我的孩子过去在长老会背景也是有所谓的幼洗他们还在一岁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受了洗礼，可是这个洗礼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经历，完全没有意识，所以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想要重新再洗礼，我觉得是很好的，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和经历。或者有一些人只是因为过去的情形不清不楚，后来也好像也偏离了，也离开了，那我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要重新经历这个事情，那我也觉得我们从一种重新立约的角度，神这里似乎也是这样子。上个礼拜在香港六一参加他们的第三堂崇拜，就礼拜天第三堂崇拜是一个很特别的重立婚约，那当中有19对老夫老妻他们重立婚约，哇，非常的感动，看到他们过去的婚姻怎么样经历彼此的伤害，怎么样经历彼此的挫败，那一种以至于如今重新悔改、重新立约、重新思考这个婚约。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重新立约非常的美，因为有很多过去的婚约都是因为好像彼此都不太了解对方，还没有摸清对方只是很表面的，我喜欢你啊，想要跟你在一起啊，那就结合了。可是真正生活在一起经历了许多的碰撞之后，他们重新立约，我就觉得非常的美好。那看了那件事之后，我在想我们教会应该在不久后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让一些过去没有机会在神面前真正立约的可以有机会重新立约。所以你看到当 人与人立约的时候，彼此就绑住了对方，那也彼此跟对方有了一个责任。可是当人跟神立约，或者说在这里说神主动跟人立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一个永远的应许，神没有改变。人无论面对什么事情，神的约永远没有改变。只有当人毁约，当人离开的时候，其实人好像说诶，没有啊，神你都没有照顾我，其实人选择离开，可是神仍然在那里没有改变。就像神跟人在这里立了约之后，那神就一直在这里，哪怕当人离开的时候，人可以走到很远，绕到去到很多地方，可是当人什么时候回转回到神的面前，你发现原来神还在，不但神还在，而且神没有改变，神持守那一个所立的约。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虽然一个世代甚至这个世代可能都悖逆了，可是当后面的世代重新想到神是那一位按着他的应许永不改变的，回到神的面前，就重新回到这个祝福的里面。所以在生命记昨天28章我们看到所有的应许的祝福跟所有的毁约的咒诅，今天这一章再重申，真的就是要持守做这一个。所以第二段从第11节第10节一路去到最后，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当人向神毁约的什么，就必遭咒诅。这个是一个对比的，前面是一个这个约带来的一个必胜，可是毁约带来的却是一个咒诅。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一切的祸患咒诅怎么样临到人的身上，甚至临到土地，好像23节这里所形容的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遍一样。那这样的一个描述跟形容，你会看到是整个土地是荒凉的。所以这个部分就让我们很深的去思考，以色列这一块应许之地被形容为流奶以蜜，非常丰富的一块土地，它所栽种的东西好像都特别丰盛特别丰富。可是当我们今天踏足这块土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块土地几乎大部分70%或以上都是黄土都是沙漠，都是旷野，甚至有些地方是寸草不生。特别当他提到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我们几年前也是去过，真的那个地方寸草不生。你在旷野的地方，你还可以看到某一些经济啦，偶尔有一棵不需要水的树，就所谓不需要水，就是它可以非常干旱，可是它还有办法生存的树。可是在这个所谓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是一片奇怪，它的沙跟一般的地方不一样，它是比较白色的，你远远看去一片是白色的，那就好像是盐这样子。其实真的从历史当中，当这个地方因为罪恶被咒诅被刑罚，其实这块土地就真的是形成一个不能栽种的。那这个是对以色列这块土地历史的一个事实。可是当我们把用一个现代文化现代人的言语来思考的时候，这就表达是什么，当一个人离了神的约，不在神的约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要面对自己的所谓的劳苦努力奔波可是你发现收成却不多，或者收进来的又好像失去了，就你会发现一直在这种的劳苦当中。那你说不见得啊，不信主人当中也不是也有一些很有钱吗，很有威望吗？其实你会看到，其实整个属灵的整个生命的祝福其实也不在乎单单那个钱财，因为在乎的是整个生命，人的快乐，人的盼望，人有没有永恒的价值，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毁了约离了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种处处碰壁工作不顺利，或者家里不顺利，或者做什么都失败，或者有充满了很多惧怕可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特别是什么叫做毁约呢，这一段经文特别从17、18节那边所看到的这个毁约，就是 离了神去寻求别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是偶像，那这个也很像诗篇16篇第四节、哦、很著名的一节经文，说到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哦、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就是当以别神，或者圣经也用别的来代替神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意味就是说，离了神，其实我们有的就是只有世界，而世界会加给人的，其实往往就是许多的啊这些的祸患、咒诅或者瑕疵或者捆绑。有一些人觉得说，没有啊，我不是很快乐吗？可是那最终之乐，让人最终也是陷到一个堕落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来看，怎么叫做不远离神呢？不要偏离神呢？既然神是那位至高的神，人为什么不给予一个至高的优先次序呢？所以当我们回想六一，有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先神后人在大地。当人生的次序是以神为先，跟着我们就会看到人是神所看重的，然后大地才是我们才是排在下面，就是我们所做的。当我们的工作世界的事，那是要排在神跟人之后，可是很常当这个次序一调转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大地就踩在你的头上，我们就陷入在一个不蒙福的一种的祸患的当中啊。所以以神，什么叫做以神为先？所以当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其实很不容易的。好像刚刚同工提到好像有一些新加坡现代人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就因为儿女学业的问题啦，因着工作啦，因着金钱啦，各样事情，我们很常神都是摆在后面。如果当这一些来到的时候，他就摆优先。但是事实上，那我们也不是强调一种说那你一定要，如果教会有侍奉如果教会有聚会管他家人，管他儿女你都一定是这样子。那我想这也要留心。我觉得怎么样叫做以神为先，很长，那是一个生命的一种的优先次序。我们怎么样看我们里面的动机？以神为先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如果我要去侍奉，然后我家人有需要，那我当然是去侍奉，这个叫做以神为先。有时候不一定，尤其是那个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工作，那个变成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拿捏呢？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看重儿女，那我的站位，我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是怎么样呢？我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来荣耀你？这个是一个我更重要的一个优先。那这个东西是真的很，有时候真的不能够一概而论。我们恐怕要检视自己的生命，来看到我是不是以神为优先，在各样的事情把神放在优先。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看到特别是在最后一节所说的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将这个地方说到以神有一个奥秘可是人却有显明的明显的事。所以当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对比的时候，你会看到人要做的是什么？就守住这个约。所以当人守住这个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就是神所应许的。那当人守住这个约的时候，神会给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呢？那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很常你会看到莫名其妙的祝福来到，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我只是守住了神的约，我们认定了神，结果你会看到祝福就是这样子而来。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而重新立约是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在生命的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回应。好，我想这是今天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的一个提醒。